家好，这里是 Paper B， 我是林海七。当给类脑器官插上电极，连上 AI， 人类是否开启了创造智慧生物的大门？植物的神奇总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时间能让很多东西湮灭，却也能让很多东西重获新生。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的 Paper B。当 AI 拥有了真正的大脑会是怎么样呢？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但真的有科学家做了尝试。来自印第安纳大学卢布明顿分校的郭峰团队就首次给 3D 的人脑类器官接上了数千个电极。他们通过干细胞诱导分化的办法，首先成功地制备了人类来源的类脑器官，然后将这个类脑器官放置在拥有几千个电极的盘上，连接上电线。通过这些电极，外接的计算机可以给类脑器官施加不同的电刺激，同时类脑器官做出的反应可以被传感器捕捉到，然后通过电线传回计算机。这些反馈的电信号图谱会进一步被机器学习的算法解码。郭峰的团队首先测试了这个脑计算机的听力情况，他们对这个类脑器官播放了来自八个人的240段录音，分别记录类脑器官每次听完后的神经活动图谱，然后 AI 通过这些记录的信息进行学习，学习分辨这八个人不同的声音模式。通过机器学习，有约 80% 的概率类器官外接的 AI 可以正确分辨不同的人的声音。虽然经过机器学习仍然有比较高的错误率，但这个初步的结果已经相当惊人。想象一下，自己培养的类脑器官可以听懂自己的话，后续还有可能通过 AI 对我们说的话做出反馈，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人类似乎向创造智能生物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然而这个系统还刚刚开始，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例如如何让类脑器官执行更多复杂的任务，当类脑器官逐渐长大，如何匹配更好的支持介质来维持类脑器官的生长发育。但不论如何，这项研究依然具备很大的应用前景，不仅仅是对于实验研究而言，比如未来做脑类研究可以不用活体动物，同时也具备医疗价值，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阿兹海默症的病人可以受益于此。这项研究发表在近期的 Nature Electronics。 近日，来自波士顿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 Verve Therapeutics 发布了一组在人体中实施基因编辑以降低胆固醇的数据。他们运用脂质微粒 Lipid Nanoparticle 这个载体，把基因编辑的工具递送到相应的肝脏部位。他们没有选用有剪切活性可以造成 DNA 双链断裂的传统 CRISPR-Cas9 工具，而是选用了腺嘌呤脱氨酶，一种可以通过催化脱氨作用将 AT 的配对组合突变成 CG 组合的酶。这样的突变模式相比于直接的 DNA 双链断裂修复更具可控性，也不会导致基因读码框的重排。技术人员在这个小小的脂质微粒中组合了以下几样东西：失去了催化活性的 Cas9 蛋白、靶向目的基因的 GUIDE-RNA 以及腺嘌呤脱氨酶的 mRNA。 没有了催化活性的 Cas9 蛋白可以携带 GUIDE-RNA 靶向目的基因序列，而脱氨酶在此可以发挥其功能引入突变。 Verve 公司此次开发的单次编辑药物的名字叫 Verve101，它针对的基因名叫 PCSK9。 在过去的研究中，研究者已经发现在一些没有动脉粥样硬化困扰的人群中，这一基因存在突变，而在有家族遗传的高胆固醇血液的人群中，这个基因一直在表达。所以他们希望用他们的工具在 PCSK9 基因上引入突变来降低该基因的表达， 从而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通过初步的临床试验，研究人员发现他们的基因编辑工具有效，并且有剂量依赖的效应。在最高剂量的实验组中，患者的血液低密度脂蛋白浓度降低了约 50%， 并且维持了6个月。在低剂量的实验组中，低密度脂蛋白的浓度也降低了约 40%。 然而，这项研究依然伴随着很多争议，其中之一就是目前市面上有 PSK9 这个酶的抑制剂作为药品，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效果与 VERVE-101 的最高剂量组差不多。那么，这个存在一定风险的体内编辑治疗是否还值得尝试呢？该简讯发布在近期的 Nature Biotechnology。生物学研究的文献就像一座缤纷灿烂的花园，在这里，我将摘取最心动有趣的发现，找寻通往未知的路径，想象洞穴以外的可能。欢迎你加入这趟奇幻之旅。提到蜘蛛，很多人都感到害怕，然而他们吐出的蜘蛛丝对于研究纤维的科学家而言却是不可多得的好材料。蛛丝兼具了有弹性和有韧性的特点，使得它在捕获猎物时表现出色。研究发现，蛛丝的这种特性与它内部蛋白的序列有着密切的关联。2017年，球形蜘蛛的基因组被公布，研究者发现蛛丝合成相关的基因存在很高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也意味着更多种类的蛛丝可能。为此，研究者们感到非常兴奋，因为不同特性的蛛丝意味着它们可以有更广阔的应用场景。由于蛛丝的主要作用是捕猎，所以坚韧度依旧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为了保证这一点，蛛丝的主要蛋白是由重复的 GGX 氨基酸序列构成。所谓 GGX 就是两个甘氨酸再加一个其他氨基酸的组合，如谷氨酰胺、丙氨酸或酪氨酸。这样重复的氨基酸序列排布还不足够，它们还会通过氢键等非共价键形成贝塔折叠，以获得有更高强度的纤维，用来适应多变恶劣的环境。蛛丝的优点众多，然而单纯从自然界通过蜘蛛来收集蛛丝，这听起来过于低效。为此，科学家们就想通过合成生物学的方法体外重构蛛丝。他们先是通过 AI 及机器学习候选了一些关键的蛋白以及蛋白的序列顺序，然后在酵母里面表达了这些组合的蛋白。这些生物多聚物已经在纤维、化妆品等领域开始发光发热，因为这些多聚物不仅具有蛛丝的优点，同时可降解，对生态友好，并且不会引起免疫反应，对人体友好。为了进一步扩大生产，德国慕尼黑的 AM Silk 公司还尝试了原核表达系统，这样就可以用发酵罐进行生产，进一步提高产量。在自然界中，不单是蜘蛛会吐丝，蚕也会。蚕丝同样具有众多优势，同时因为蚕更容易被人类驯养，所以蚕丝获取加工技术早在千年以前就已经发展成熟。然而近期，来自东华大学的米君鹏研究团队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在家蚕中转入 MISP 基因，使得生产的蚕丝强度极高，这个强度比尼龙丝还要高 1.3 倍，比凯夫拉尔纤维高6倍，甚至这个纤维强度足以抵挡子弹。这一研究结果有望在未来运用于公安及军队的队服，看来未来有可能拥有一件蚕丝防弹服。该简讯发布在近期的 Nature Biotechnology。 2020年美国加州的大火肆虐了几个月，在这场灾难中，大盆地红杉州立公园里标志性的红杉也没有幸免，它们多数遭遇了烧毁。然而一片灰烬的公园中仍留有一线生机， 有一些残肢上长出了新生的牙。研究人员对这些新生牙感到十分惊奇，通过测定这些新长出的牙里面同位素碳14的半衰期，研究人员模拟估算了新牙中的碳源来源有多少是很久以前通过光合作用固定下来的大气中的碳源，又有多少是新牙长出来之后通过自己光合作用固定下来的新碳源。通过估算，研究人员发现那些新牙中旧的碳源可以追溯到50到100年前，并且对长了新牙的树干进行横切。研究人员还发现这些新牙的维管束系统主要是木质部，竟然穿越了600多道年轮和主脉连接在一起。这也暗示我们这些新的牙可能来自非常古老的分生组织。这些沉睡的干细胞利用一个世纪前的光合产物拯救了在这场大火中遇难的红杉。这不禁让我们感叹红杉的生命尺度非常之大，同时也让人好奇看似静止庞大的植物是如何活跃地测知自身所处的情况，感受外界信号，懂得适时分配能量，启动新的生命周期，并且这是否也是进化选择的结果。该研究发表在最新一期的 Nature Plants。中国的长城在风雨中已经屹立了几千年，从西周始建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其中有以明朝修建的部分保留最为完整。在这600多年的光阴流转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这些只是用砖石和糯米浆堆起来的堡垒这么坚固？来自中科院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肖波团队提出了他们的假设，那就是这几百年里，这些砖石中生息繁衍的藻类和苔藓等生物结皮，巩固了砖石结构的稳定性。他们在明代修建的长城部分采集了多个点的土壤样本，分析了其中的优势生物物种，发现蓝细菌和丛苔科的苔藓占据了主要的生态位，而一些死亡的生物残骸也能为一些真菌提供合适的生存环境。同时通过比较有生物结皮和裸露的土块，他们还发现有生物结皮的土块能耐受更强的应力，同时有更少的孔隙，保水力更差。这都意味着这些土块相较于裸露的土块更加坚固，也更不容易因为雨水的冲刷而摊皮。这不仅是时间造就的奇迹，也是人作为生态圈里的一环和其他生物共同创造的奇迹。该研究结果发表在近期的 Science Advance。
小贴士，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荧光染料 CFDA， 全称是羧基二乙酸荧光素。它是一种水溶性的荧光素，可以在植物的人皮部运输，在实验中可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进行观察。该染料的激发波长在500纳米，最大发射波长在520纳米，可用488激光器进行激发，而后在相应波段接收发射光的信号。做嫁接的研究者通常会用这样一个指示剂来确认嫁接是否成功，对接穗进行 CFDA 的处理，然后观察接穗和真木的韧皮部区域有没有连通的荧光信号，以此来判断接穗和真木的维管束有没有生长连接到一起。如果你的试验也涉及到这样的部分，不妨用一用 CFDA 吧。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中所涉及文献的链接均已放置在 show notes 里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阅读。我也真诚地期盼您的评论留言。那这次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